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有这个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信息。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所以按照惯例，按照七年的规划，我要来为各位分享的是体验在主里面的成长， Encounter the growth in Christ。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体验在主里面的成长呢？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活出你的命定。什么叫命定？这个字我们中国人不太用，或许我这么说，命运跟命定有什么不一样？命运的英文叫做 fate, F-A-T-E, 命定的英文叫做 destiny。 命运的意思是说你走你的人生的道路，或有旦夕祸福，或者是荣华富贵，或者是困苦患难，或者是许多的逼迫，或者是一路顺利，这是你的命运。命定的意思是说神引领带领陪伴你走你的一生，这是我们的命定。哈利路亚，赞美神。或许我这么解释，我是50年出生的，所以在当时那个日子很苦，所以我们从小我们就立志，譬如说我就立志说要做工程师，那么我也做了工程师了。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我立志要做一个医师，说不定我就成为一个医师了，我如果立志要做什么师，我就成为什么师了。但是我从来没有立志说要做过牧师的，所以我的命运就是说我做了工程师。但是曾几何时，当神引领我带领我伴随我走上我的命定的时候，我就成为了牧师了。这是我的命定，我的 destiny。 一个是你走你的人生路，一个是神带领你走你的人生路，这是不同的一件事情。当然了，命定的原文有两个意思，他第一个意思是说神的命令吩咐还有他的指示。神怎么命令你，怎么吩咐你，怎么指示你的？譬如说诗篇71篇第三节，他说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另外有一个意思是说上帝的计划蓝图还有他你对你的目的，譬如说创世纪41章第32节，他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上帝命定的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当然我们也知道箴言里面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引领他的脚步。你筹算你的道路，那是你的命运或者你的计划，但是耶和华引领你的脚步，那是你的命定。或许我这么说，如果你没有走在你的命定之中，很可能你会有许多的压迫，或者心里面有很多的压抑，或者会紧张，或者会许多许多的困困难难等等。但是当我们走上我们命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一路神的带领你，虽然有高山有低谷，虽然有困苦有患难，也是常有欢笑，而且神常与同在。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先知耶利米他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所以这是神的命定。所以让我们来学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约书亚 Joshua 他怎么活出他的命定。当然了，约书亚不是要改变他的命运，约书亚是活出神赋予他的命定。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真正是要来仰望你，感谢你，赞美你。刚才我们念的使徒行传的是命定好了，甚至于圣经上面说在你创世以前神就已经为你定好了。所以人要寻求上帝，或者我们可以揣摩得知而活出我们的命定来。 到底要怎么样活出我们的命定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走我们的人生路。我们人生路一定有起点，不是吗？一定有一个开始，就是说我们要活出命定，你一定要有一个起头，你一个开始，而这个也有可能会有对于你有拦阻，就是要拦阻你不能够达到你的命定，不能够走上你的命定，并且会有一个过程。一个命定，神命定你不是说你一天就达到了，而是说要有一个过程，而且也有关键。到底是什么是你人生命运的关键？而你自己也会有一种特质，神也会在多方面来试炼，在试验。好的，我说要用约书亚做例子，当然了，我也会讲一些关于摩西，因为这两个人常常是分不开的。我说我们要活出我们的命定，一定要有一个开始。譬如说摩西，让我请问各位，摩西他神赋予他的命定是什么？ OK，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下旷野，当然了，也要最终目的是希望带以色列人入迦南平原，迦南美地。所以摩西他的命定，他活出命定，他的开始，他的起点是用两个字讲，就是放手。什么叫放手呢？因为当摩西出生了几个月的时候，那么他的母亲因为藏不住他了，就把他放在一个蒲草边的篮子里面，然后放到水里面去，然后飘，顺流飘下去。所以就是他母亲放手了。如果你想摩西的母亲看这个孩子这么可爱，我就是舍不得他的话，摩西有没有办法活出他的命定来呢？就不容易了，因为他起点都没有走上去。当他的母亲愿意放手的时候，这个飘在尼罗河就飘到法老王的后院去了。结果法老王的妹妹在尼罗河里面洗澡玩耍，就把这个卷起来了，所以给他取名叫摩西，是说我从水里面把他拉上来了。这就是他活出他的命定的第一步。所以他成为了埃及王子，后来他又到米甸旷野40年，最后神召他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这是他生命的命定，开始就是放手，或者是他活出命定的一个转捩点。约书亚也是这个样。约书亚，你想他，当他一路跟摩西出了埃及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有40年的时间，他跟着摩西一路在旷野里面漂流、漂流荡，终于来到约旦河畔的时候，那摩西就死在那里了。圣经上面说，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小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所以约书亚的命定的开始是当摩西撒手的时候。如果说摩西不死的话，可能还是摩西当家做主，约书亚还是跟着他后面做跟班的，他就还是没有活出他的命定来。但是当放手的时候，当我们撒手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事业、把我们的财富、把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面子，或者是我们的教条主义，或者我们的传统，或我们心里面所向往的，或我们所追求的，当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就好像摩西的妈妈愿意把那么一个宝贝的儿子放掉的时候，就好像摩西狠了心撒手西归的时候，耶稣呀就要命定他要出来了。所以神跟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你要起来走上我为你所定的命定这条路上面去，过着约旦河去。所以他们才敢这么样刚强壮胆的扛着约柜。圣经上面说， 约旦河的河水是高涨，都高溢过了河畔的时候，他们脚踏进约旦河里面，水就断开了。哈利路亚，这是他的命定的开始。耶和华神跟摩西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神连续讲了三次，你当刚强壮胆，讲了三次。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命定要有一个起点。你的命定的起点很可能是在你生命中最低潮的时候，然后忽然间踏上了你生活生命的命定。所以我们会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我们走上神的命定的时候，那就是神的起头，我们就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了。哈利路亚。或者我们说，我们要放手，我们要撒手，我们要把这些都交在神的手上。所以我们会说，英文讲说 Let go, let God， 放手让神来做，这就是我们命定的开始。哈利路亚。刚才我说了，我们如果死守都不放这些荣华富贵财富等，你可能说我都没有啊，我没有死守啊，很可能你死守的就是你的面子，这个老面子就下不来，这口气就吞不下去，所以你就一直没有走上你的命定。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当我们要走我们命定之路的时候呢，很可能过犯，罪孽过犯会拦阻我们走上这一条路啊。你可能是说，哎呀，我们既然开始了，就顺着事走下去不就完了吗？或者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不就好了吗？但是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的今生的骄傲，常常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神为我们所设所定的路上一路走下去。即使是我们有了一个开始，但是罪孽过犯常常会拦住我们。你知道吗？摩西40岁在宫中长大，是一个王子，然后他知道了他的命定了，他知道了神要叫他带老百姓出埃及，下旷野，下迦南，所以他就开始要开始做，所以他就常常照顾以色列百姓，或者是他有一次他排解人的纠纷，他有一次看到埃及的兵欺负打一个以色列人，结果他就救这个以色列人，劝把这个埃及人杀了。然后他又一次看到以色列人在那边吵架或争执，他说，哎呀，我们都是同胞，有什么好吵，人家说，哦，你想杀我吗？就像你杀那个埃及的兵一样吗？所以他犯了罪。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哦，这个神的命定，神的命定要我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就勇往直前，我就可以谁挡着我的路，我就把他除掉，谁干什么不能够帮助我，我就跟他拼了等等，那我们就犯了罪了。所以摩西犯了罪了，他的命定就受到了拦阻，所以他就逃亡了。他逃到米甸旷野，在那边一住坐了多久啊？40年，放羊放了40年。原来可以随时会命定会成就的事情，却因为有了罪孽过犯被拦阻了，一拦阻就是40年。哈利路亚。那么约书亚也是一样，约书亚到了迦南平原，他的第一仗就是耶利哥城的战役。那个时候以色列数百万其实是乌合之众，老弱妇孺都有，而且从来没有打过仗，没有当过兵，而且都是一个什么奴隶心态，做了奴隶做了一辈子了，还没有办法自主，还没有办法说走出自己的路子来的时候，所以神就为他们打了第一仗。我们都知道这个耶利哥城的故事，所以我就不多讲。但是不管怎样， 耶利哥这一仗打胜了，但是在打之前神就跟他说所有都要灭尽，不可以拿。但是有人，一个叫做亚干这个人，他取了当灭之物的时候，所以第二仗的时候来到埃城的时候，哇，他们想，约书亚想说这个城只有一个小的城，所以他就也没有祷告，也没有求问神，他就很普普通通就派了几个人去打，结果打输了。您知道这一仗其实关系很大，因为耶利哥城打赢了，圣经上面说那个迦南平原的人都心都消化了，就等于是说当以色列的大军往前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开始跑了。但是第二仗却被埃城把他，埃城被打败了，圣经上面说以色列人的心都消化了，不敢打了。你知道吗？约书亚来到神的面前，他才知道说神跟他说你犯了罪。哎，调查结果才知道亚干取了当灭之物。你知道亚干犯罪跟以色列犯罪跟约书亚犯罪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如果说一个人犯罪关我什么事啊？又不是我犯罪，但是我们是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生病肉体的软弱，我们都感觉到痛苦，一个人犯了罪，我们都要为他认罪悔改，我们都要来为他来祷告。所以当亚干这么做的时候呢，神的管教就到了，让这一仗就打败了。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所以我们要这么的记住在心里面，我们走上这个我们命定的路，我们有了一个起头。但是我们要注意，当我们如果不能够保持圣洁，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这一路走来就是跌跌撞撞，你有许许多多神会要来管教你，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艰辛的，而且神的管教就会加在我们身上，或者我们就要伏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这是一个有的时候我们想不通的。我一心要为神服侍，而且我把我自己献给神了，有一个好的起点，为什么我走这条路就一直都这么不顺呢？为什么是神你到底要不要我呢？或者是神为什么人家走的这条路做起来就很顺心，很得心应手，或者是做的很合神的心意，许多的荣耀，带了许多人信主等，而且大有能力，大有恩赐。哦，原来是或许我们有过犯拦阻了我们，或者是我们没有去耐心的等候。你知道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是只有你，对不对？我有的时候想到我自己也是一样啊。两三年前我来这里就说，哎呀，我们这边要买下来，哦，隔壁也要买下来，哎，不是我一个人啊，我一个人就好办了，是不是？我只要有钱我就买下来了。但是就算说神的命定是这个地方要给我们，隔壁也要给我们，或者是在过去那个空地我们也要买下来怎么样，但是这还牵涉到其他的人，还有神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候。等候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说了，埃及出来的数百万乌合之众走在旷野里面，都是为奴的百姓，而摩西他也不过最后出来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放了羊放了40年一个老先生了，80岁的一个人了。而耶稣亚他也不过是一路是摩西的跟班，他的侍从。所以摩西当他逃离埃及的时候，他在米甸放羊放了40年， 他等了40年，神一直没有叫他。为什么？或许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不了解，但是神让他等了40年。当他等到他自己都已经觉得他这个人生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神来找他。摩西跟神说，我笨口拙舌的人，你找我，我能做什么呢？确实不错，摩西做不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也认为我能做什么，但是再想一想看，你能做什么对神的国不能够增加一分光荣的？你不能够做什么也对神的国不能够减少一分光荣耀。神是伟大奇妙神，神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如果要这个事情做成，即使是我们不愿意摆上我们的一份，神自然有办法再找别的人的，或者是神就差遣天使天君来为你完成这个事情。所以摩西当他说我笨口拙舌，我什么都不能的时候，我相信神在心里面说，这就对了，你什么都不能，你就靠我来为你来做，你就照我的方式来做。我跟你讲，我们的命定，活出我们的命定，不是说我走我的人生路，是说神带领引领陪伴我走我的人生路，这叫做我们的命定。哈利路亚。所以他80岁时候就完全就够了，就好了，就熟了。耶稣也是一样，不是吗？圣经里面有讲到说，耶稣10多岁的时候，圣经上面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与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换一句话说，耶稣够格了，耶稣可以起来服侍了，但是耶稣一直要等到30岁受了洗，他才出来真正的为神来所用，为神来做事情。所以要有一个等候。是的，约书亚也是一样，摩西带百姓出埃及下旷野的时候，大概3个月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西乃山，所以那叫做西乃山之约。神不是把摩西叫到西乃山上面去，然后颁布了10诫。那个时候约书亚受命在山脚下面把守，不准有任何人靠近这个山，是不是？然后又过了大概1年的时间，他们来到加底斯。来到加底斯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他们就摩西就差派了12个探子。这12个探子从12个支派选出来的，其中有一组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就派出去，结果陆陆续续回来了，10个探子都说，哎呦，那边的亚纳人好高大啊，那边的民好高大强壮啊，我们去那边我们像蚱蜢一样，不可以去，不可以去，去了就送死。约书亚跟加勒回来说，哦，扛了 一串葡萄好大，哇，那边好棒哦，你看葡萄这么大，我们进去得着那地吧，神的应许之地。结果这10个人要拿石头砸他们，打他们，结果这么一耽搁了多久？38年了，是不是？30、40年前就应该可以进去了，但是或许神看到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们活出我们人生的命定呢，你要有一个等候的时间。哦，或许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说我的命就是做工程师的命，但是我才发现我的命定是要做牧师的命定。我足足等了多少？50多年。今天我都67岁了，再来就要70岁了。但是神他会保守你，他会带领你，多少年纪没有关系。摩西80岁神才来找他，是不是？约书亚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他几岁吗？那时候加勒大概40多岁，约书亚35岁40岁左右。所以当他们来到 迦南平原的时候，迦勒已经85岁，约书亚80岁左右，哈利路亚。所以也是如此，当这个迦勒，当他们在，他们总共有7年的时间在迦南平原征战，那么有一个高地，那么迦勒说交给我去打，他说我当初我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也如何，所以他就是还有这个心智，已经是一个85岁的老人了。所以我每次我都喜欢讲说，神啊，你把那个 Highland 那个高地交给我，我就是一个老迦勒了、哦、我愿意来为你把那个高地打下来，到现在还没打下来，我们再继续努力。哇，那个整个山头我相信有1000户人家，少不了有好几百家是中国人家，我都一心想要把这个地方，神你真的来用我，像一个老迦勒一样，让我能够把这个高地为你打下来。所以这是一个等候的一个过程。10多年前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师母常常喜欢祷告说，求神赐给我们12家谦卑顺服爱神爱人通晓真理圣灵充满的12家。我们现在在这里有几家了？谦卑顺服爱神爱人通晓真理圣灵充满的有几家了？我是讲一家哦，我们这里不少是一个翅膀在飞的我是讲一家哦，我们当初10多年前求12家，到现在看看有没有5、6家。感谢神，我们继续在等候，我们等到最恰当的时间，神就要让我们开始等候的时间就过了，这个走在神命定的路上就要开始起跑了，开始要飞了。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的罪孽过犯，也我们又把拦阻除去了，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说还有一个关键我们一定要有，这叫做是一个权柄。你真的要活出你的命定，你要从神那边，他要授予你权柄。很明显的，你记得吗？耶稣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哦、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他讲，他说这个权柄都给我了，我也要给你们。所以我们已经是赋予了神要赐给我们的权柄，这是一个关键。摩西在80岁在何烈身上，神来找他来呼召他的时候，摩西一直在推迟，他说我不行，我不能，我不够配，我不足。但是神说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说我拿的是一个杖子，放羊的杖子。哦，他说这就是我的权柄。经上面说，神说你把他丢下去，他一丢下去蛇就出来了。神说你去抓他，他一抓杖子又出来了。所以我就常常喜欢说，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权柄放下去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出来了。当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去抓撒旦魔鬼的时候，权柄又再回到我们手上来了。哈利路亚，赞美神。摩西就只带着这根放羊的杖子，他来到法老王的面前说，去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单单来侍奉他。这是从神那边来的权柄。约书亚也是一样，他80岁的时候见到异象，他授予权柄，他并且受差派。约书亚记第5章他们说，他说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忽然举目观看，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来帮我的？哦，好棒。我有的时候想说啊， 我们教会，我相信我们都是走在神的命定之中，我们已经有了起点，我们都尽量，我们都努力的来克服我们的罪孽过犯，我们也都等候，耐心的等候，我们也神赋予我们权柄。现在我说，神啊，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是不是来帮我们？当约书亚问这个人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没有跟约书亚说，我是不是来帮你。换句话说，你如果问神，你来帮我，帮我打赢这场仗，你来帮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来帮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能够扩展，能够向东向西向南向北继续的扩展，张大我们举手的幔子，放长我们的绳子，坚固我们的橛子。神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来跟我。所以约书亚马上伏伏在神的面前，向神下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你的仆人？是的，哈利路亚，赞美神。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神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摩西问说，我怎么跟法老王说，是谁差我的呢？神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好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今天可能身体有病，你有很严重的病，我不管你那个病的名字叫什么，胃癌、乳癌、肠癌，或者是十二指肠癌，或者是什么癌什么癌，这是名字。还有名字比耶和华的名大吗？还有名字比耶稣的名大吗？说是哦，那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所有的名，超过万民之名的名，对神来讲都是小 case。 所以我们的病痛，我们的困苦患难，不管叫什么，不管什么名，都要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超乎万民之上，要来胜过他的。好了，我们要活出我们生命的命定，我们要有一个特质，就是谦卑顺服，柔和。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讲说，如果你不能够谦卑顺服的话，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表现你自己，你没有走在神的命定之中。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让我问各位，你们要怎么样学耶稣的样式？怎么样效法基督啊？学他的讲道吗？我们以前在神学院就说，哎呀，真希望耶稣自己来教我讲道，哎呀，真希望耶稣自己来教我医治赶鬼。你那效法基督吗？对不对？我们要效法基督，是效法他的这些能力吗？或者是效法他的恩赐吗？或者效法他与父与神亲密的关系吗？都不是。我们效法基督啊，就耶稣自己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就学耶稣谦卑柔和就对了，其他的你要学也学不来，你就学谦卑柔和就可以了。约书亚也是的，当他面对的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那神跟他说，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脚站的是圣地。约书亚马上就照着做了，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在旷野征战的时候， 摩西亚人户尔在山上，耶稣亚带着军队在山下跟亚玛利人征战，他一句怨言都没有。当摩西何时举手，他下面就打赢，摩西手放下来，下面就打输。我看过一个解释是这个样，约书亚是一个唯摩西侍从的人，当他在征战的时候，约书亚也不见得是就在军队里面跟人家打来杀去，他也一定是在指挥所里面在那里，他就看到摩西的手势，摩西举杖子的时候他就击鼓进攻啊，就是一鼓作气就打赢了，不是吗？摩西在山上看得最清楚了，他可能看到说，哦，你打得累了，有一点疲惫了，哦，或者是那边有敌人从后面包抄来了，摩西手就拿下来，赶快就撤退，好像打输了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摩西举手他就赢，摩西放手他就输，这是约书亚谦卑的地方。很多事情我自己说，神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不敢多跑一步，我也不敢多做主张，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也不做主张，我也不要说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求神来带吧，求神怎么启示我，时候到了神会启示我，神会告诉我怎么做怎么说。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走上神的为我们所定的这条命定的路的时候，我们要培养出要活出这个一个特质，就是我们要谦卑柔和，我们要谦卑顺服。哈利路亚，赞美神。而这条路上常常有的就是挫折，挫折实际上不是失败，挫折从来不是失败。我们活出生命的命定的时候，你在这一条路上有许多的挫折，挫折只是试炼试验，绝对不是失败。撒旦要人受挫折而退后，但是神要你越发的要刚强壮胆。哈利路亚，是的。你记得吗？当摩西带着神的权柄，他来到法老王面前的时候，他去跟法老王说，去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单单来敬拜他。法老王怎么做啊？一发的苦待以色列民，甚至于不给草，让他们做砖。这个老百姓这下子开始骂摩西了。哇，一个挫折。摩西做了十个灾，行了神迹十个灾，前面九个好像都是失败，没有效果。挫折，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啊，我们的哀城战役就算我们打输了，但是因为我们心里很清楚，那是过犯罪孽过犯拦阻了我们，或者是我们没有祷告求问神，或者是我们自己自作主张没有能够等候。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再一次让我们来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能够知道神的试炼是为我们活出我们命定的一个必须要经过的。我们常常以为命定，我们会有一些误解，以为说命定一定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不用去努力。其实那不对的，命运有可能是，但是命定还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去追寻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误以为说命定使我们的影响力或者我们的价值有大有小有差别。换句话说，做耶稣跟做一个平信徒过一个小基督徒，哪一个有价值，哪一个影响力大，我们有的时候会在乎这个。但是命定的意思就是说，神带领你，神他为你安排的，不管是大是小，这是你的命定。我以前在教会诗班唱诗歌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很喜欢唱，但是她唱起来真的不好听。后来有一次她退出诗班了， 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喜欢唱诗歌，这是我的喜好，但是我发现神好像没有命定我要唱诗歌。他说我现在在厨房里面做菜打饭，我好快乐啊，这就是命定。命定没有说价值多少或者是值多少，哦，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为什么要我扫地呢？命定没有的。如果说你真要像耶稣一样的话，那你要学他钉十字架，你要为他钉十字架才行的。那是我们再一次说，就好像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有的时候把神给赋予我们的命定啊，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的期待来求神给我们命定。神可以能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命定。神如果说，好像一个小故事说，有两个生意人做得很成功的，有一个说，哦，神我要放弃我的生意，全职来服侍你，专心来跟随你。神说很好，这是他的命定，他走上了他的命定。有另外一个也是这么说，神说没有，你还是在你的职场上好好的去做生意，为我赚钱。哈利路亚，这是他的命定。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都不一样，不要学别人的命定，不要硬勉强要做什么好像比较更有价值的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们的命定从来就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我说我从来没有立志要做过牧师的。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所以当我们如果说没有走上我们的命定，或者我们走错了我们的命定，你会有很多的压力，你会有很多的不顺利，你会有很多的困苦患难。当你踏上了命定的时候，神一路带领你走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顺利。我不是说你就一帆风顺、荣华富贵，这些不是命定。命定的时候，神预备你走的，可能叫你去殉道，可能叫你去怎么样。所以如果神给你的命定是叫你去殉道，你必定会殉道，而且是就像彼得一样甘心乐意的殉道去了。所以让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神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命定，即使是困苦患难，我们也是有神与我们同在，同心同行，他与我们同工。哈利路亚，是的。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他，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成为神迹的器皿。哈利路亚，
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像是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我成为你神迹的子民，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天地荣耀。让我成为神迹的子民，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有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 阐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度的地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出来精准的启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女，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有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阿爸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赋予我们生命的命定，也让你带我们走上我们的命定，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开始，让我们放下我们的手，甚至于放下我们的面子。当神你要我们走上你的命定的时候，让我们刚强壮胆，如约书亚一般走入你的命定。也求神能够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借着我们的掰饼，我们的不断的认罪悔改，能够再一次神，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拦阻给它除掉，也让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特质能够真的是合乎神，能够心里极其谦卑柔和，能够背起十字架来学习耶稣的样式。哦，神啊，求你赐予我们我们走着命定的人生路所需要的权柄，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胆识，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刚强壮胆，是毫无玷污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凭着信心，哦，也是让我们能够耐心的等候，哈利路亚。神，我相信，哦，在这个伊撒卡这个地方是你赋予我们的命定。哦，孩子，再一次求你来让这个教会能够兴旺。神啊，你在我身上，在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命定，但是我相信你有你美好的旨意的，你与我们同行同工同在，与你同心。神，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仰望神。哦，让我们来到神的圣殿中匍匐敬拜赞美神。哦，让我们来到神的圣殿中专心的仰望神，因为这是神你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你的命定，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医治，要再一次我们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求神医治临到。哦，那个超过万民之名的名，还有耶和华是那名，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要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胜过不管我们什么病，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宣告我们要得到医治。感谢神，赞美神，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